来，请静默。请听宣召。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阿们。我们一起歌诗新编赞美诗第134首经道主殿歌，弟兄姐妹请示例。
我今来到主的圣殿，赞美歌声上云天，心灵诚实虔诚崇拜，心中何等甘甜。哈利路亚，赞美主恩，哈利路亚，赞美主爱。我今来到主的圣殿，永远与主同在。我今来到主的圣殿，匍匐施恩宝座前，邻里相交，爱中相连，瞻仰恩主容颜。哈利路亚，赞美主恩，哈利路亚，赞美主爱。我今来到主的圣殿，永远与主同在。我今来到主的圣殿，聆听恩主宝贵言，借我饥渴，做我灵粮，心传生命能力。哈利路亚，赞美主恩，哈利路亚，赞美主爱。我今来到主的圣殿，永远与主同在。我今来到主的圣殿，心被恩感乐无限，热心侍奉，爱主爱人，一生完全奉献。哈利路亚，赞美主恩，哈利路亚，赞美主爱。我今来到主的圣殿，永远与主同在。阿
们。请依然施力，我们同心祷告。坐在宝座上圣洁独一的羔羊，我们满心的赞美感谢你，谢谢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使我们今天能够侍立在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在清晨的时候，我们要赞美称颂你的名；在夜间的时候，我们要歌颂你的大德；在此刻傍晚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来到你的殿中，寻求你的面，求你的光能够照亮我们的心灵，求你的真道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使我们这些愚人有智慧，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同心，求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使我们心被恩感，同心合一，赞美你的名，使我们用诗词颂章全心的来赞美你，使我们能够聚集的时候也用心灵和诚实所发出的赞美敬拜蒙你的悦纳。愿主你此刻在我们中间来运行，来帮助我们，来使我们台上台下同门一灵所感，扶持我们软弱的信心，使我们重新在你的面前得以站立。我们特别聚集的时候，为着我们的教会向主仰望，求主你借着教会使今天的弟兄姐妹能够得有生命的益处，使我们同心的为着我们的国家来祈祷。愿你在这城中赐下平安，有公义，使我们在这地上能够有福音来去传扬更多的人。愿你能够兴起我们的脚步，使我们能够有勇气有力量，为主而活，为主而赢得那未得之地。我们愿意把我们今天这傍晚的聚会也仰望在主的手中。主，你卸去我们心中的劳苦和重担，使我们在此刻能够在地如同在天，能够得享有平安和喜乐。愿你在我们中间来运行。我们聚集为要聆听从天上从经上而流出的活水，我们特别的将你的仆人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你站在他的右边，加给他力量，滋润他的口，使他腹中所流出的话语能够浇灌滋润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软弱的信心能够被你所坚固。我们也特别的愿意把台上的诗班向主仰望，愿你借着诗班所发出的赞美的声音能够达到你的面前，所发的馨香的香气能够在你的面前能悦纳，使我们众人侍立在你的面前此刻被你所祝福。愿你来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所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看今天的起应经文，诗篇第96篇，我们以起应的方式来读。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战斗。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阿们。我们一起歌诗新编赞美诗第392首荣耀颂，之后我们共诵主导文，弟兄姐妹请侍立。
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下面我们请诗班献诗。
长阔高深，
谢谢诗班弟兄姐妹以合而为一的心来见证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来向我们传递基督长阔高深的爱。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正道经文，在旧约圣经弥迦书四章一到二节，我来为弟兄姐妹诵读。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阿们。这是今天的两节正道经文。今天为我们分享神话语的是本堂陈瑞红牧师，他分享的题目是奔雅各神的殿。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来分享神的话语。
好，在耶稣基督里问候亲爱的父老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在没有分享之前，请弟兄姐妹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今天用你的圣灵催促你儿女的脚步，使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使我们同心合意的来敬拜赞美你。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愿意主你为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使我们在这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主啊，因着这样的敬拜，使我们能够从上头领受那上好的福分，得到那上好的恩典。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个人的软弱，主你也知道我们灵里面的缺乏。主，当你把这样的恩典时间赏赐给我们的时候，愿意主你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做那无人能做的工作。主，你的圣灵来感动启示光照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借着这时间，借着这经上宝贝的话语，使我们属灵的生命都能够得到饱足。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神，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不管我们的经历如何，主，我们知道你的爱永远没有离开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孩子。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带着一颗感谢赞美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神你的面前，愿意主你就悦纳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听我们每一个孩子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祈祷。主，我们的祈祷，愿意我们的祈祷能够成为馨香之际达到神你的面前，领受主耶稣基督你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愿意接着祷告，把你卑微软弱的使女仰望在你的圣手当中。主啊，愿意主你除去她的软弱不洁和不义，使她成为圣洁的器皿，合乎主耶稣基督你的使用。主啊，借着你卑微软弱的器皿，能够把你天上的恩典带给众弟兄姐妹。主啊，谢谢你祝福带领我们一下的时光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这样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的恩典，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有机会在神的殿来与弟兄姐妹分享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刚才杨传道给我们读了一处经文，记载在弥迦书四章弥迦书的四章一到二节。其实这样同样的经文，那么一字不差的，那么也记载在以赛亚书二章二到三节。那么弟兄姐妹回去以后可以看这样的一个经文。那么这两段经文，刚才我说的弥迦书四章的一到二节，还有这个以赛亚书的二章二到三节，这两段经文是先知弥迦和先知以赛亚，他明确的预言了将来神的选民那么要复兴。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姐妹知道那个时候南国也好，北国也好，即将怎么样呢？亡国。所以呢，神启示先知，那么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那么告诉了先知，那么先知就把这样的好的消息，那么借着这样的书信，那么向以色列民来宣告，就是把这样的话语，那么宣告给以色列民。所以我们说这两段经文是先知弥迦和先知以赛亚他 他明确预言描述了将来复兴的来临。那我们知道这个先知弥迦还有先知以赛亚，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这样的先知，而且我们在读弥迦书的时候，还有我们在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两卷先知书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相似的这个地方。那么弥迦这位先知，他是来自这个南国的这个犹大。先知弥迦他知道南国犹大由于他们对神的这种不忠，那么由于他们的这样的不义，他们将遭遇到这个国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亡国，跟这个先知这个阿摩斯那么所预言的这个北国以色列那么将要遭遇亡国是相同的。那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个北国以色列那么他们是亡国于亚述，那么在这个公元前722年。那么南国犹大呢，他们是亡国于巴比伦帝国，那么在公元前586年。那么在当时，先知弥迦和这个先知以赛亚，他们作为当时的这个先知，作为神所呼召的人，那么他们是非常勇敢的先知，他们都敢于在以色列人面前，在神的选民面前指责当时社会的这种不公、这种不义，以及人民的这种不洁、拜偶像、犯罪、得罪耶和华。就是当时的这些神的选民、这些百姓，他们的这个道德和信仰，他们是非常腐朽的，非常不好的，所以才导致南国和这个犹大还有北国以色列他们亡国，那么被亚述所掳，被这个巴比伦所掳。在当时这个先知，不管是以赛亚也好，不管是弥迦也好，那么不管是这个阿摩斯也好等等，这个众多的先知他们都是非常勇敢的，因为他们是蒙神所呼召的，那么从神那里得到了启示，他们就把这样的启示，就把这样的预言告诉当时的神的选民。那么我们在读这个以赛亚书58章第一节的时候，那么在这节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这里说，你要大声呼喊，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我们看到这些先知们，他们从神那里得到了启示，并且他们非常勇敢地宣告，因着选民的罪，神的刑罚即将来到，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都要面临着灭国之灾，也就是要被掳。但是除此之外，他们向选民们宣告了因着他们的罪恶，那么他们将要被掳，他们将要亡国。那么除此之外，先知们他们所传的信息，我们尤其在读弥迦书的时候，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先知们他们所传的信息，他们更加明确地描述了就是未来神的选民，也就是以色列国他们复兴之时的那种美景，也就是在末日的时候，万民必登耶和华的圣山，奔雅各神的殿。这也就是刚才杨传道给我们读的弥迦书的4章1到2节的经文，在这里边先知预言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其实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背后，它所描述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看到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神，那么对被掳时期的这些选民，他所要实行的拯救。所以我们说，神管教以色列民，不是说把他们打倒，神拆毁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再建造，是为了 让他们能够悔改，能够归到独一真神的这种敬拜当中。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背后的是看到神的慈爱，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怜悯，我们看到是神对那个被掳选民的所要实行的这种拯救。所以是神这个的选民被掳归回，开始建造圣殿，那么开始建造耶路撒冷圣城，恢复对耶和华独一真神的敬拜的这种光景。他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其实这是这段经文背后的所描述的，所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从这个以斯拉记，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第一章，就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波斯王居鲁士年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是寄居的寄居在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立位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这是在以斯拉记第一章一到五节让我们所看到的。那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的选民可以说是分三批，那么回归到这个耶路撒冷，回归到神所让他们生活的这个地方。那么第一批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在波斯王居鲁士元年的时候，那么他就下了这样的诏书，让以色列民那么回到这个圣城去，那么建造神的圣殿。那么第一批就是所罗巴伯，那么他们带着神的选民，那么带着建殿的金器银器等这些财物，那么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这是第一批在所罗巴伯的这个带领下，一些犹大人，那么神的选民，他们回去重建神的圣殿。那么第二批可以说是以斯拉他带着神的选民，那么也同样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建造跟所罗巴伯一起建造神的圣殿。那我们在细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所罗巴伯他用金器银器来建造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外在的这个圣殿。那么以斯拉呢，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他跟所罗巴伯一起来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么他所建造的可以说是这种内在的圣殿。因为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比如在以斯拉记七章二十五节那里边就记载了吩咐以斯拉，你回去以后要选一些人，然后他们精通这个摩西律法，神的律法，要把神的律法去教训人。那么同样这个以斯拉他回去以后，不但把神的律法去教训神的选民，让选民去遵守，然后他也怎么样呢，禁食祷告，为他的同胞，为神的选民，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那么当他听说了有神的选民娶了这个外族的女人为妻的时候，那么跟异族通婚的时候，所以呢他也非常的焦急，那么他在神的面前也为这个百姓与这个异族通婚，那么在神的面前做这个认罪祷告。同样我们在读尼西米记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以斯拉那么向神的选民宣读这样的律法书。所以我们看到建造神的圣殿，那么不但是要建造外面的圣殿，那么同样怎么样呢，内在的圣殿也要去建造，也要去建造。那么第三批就是由尼西米带领神的选民，那么回到神所应许之地，那么回到耶路撒冷去干什么呢，去建造圣城。所罗巴伯和以斯拉他们建造神的圣殿， 那么尼西米带着神的选民回去以后，建造圣城，耶路撒冷圣城，修城墙啊，哪个族的人什么人就修这一段，那个人修从这儿到那儿那一段，这样的建造这个神的这个圣城。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那么神拯救以色列民，向他们施行神的拯救，那么带领他们回归，建造神的圣殿，那么建造神的圣城。那么我们就思考一下，选民们他们重建圣殿还有重建圣城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当然我们从外面看，说建造圣城是为了拦阻外敌的这种侵略，有了圣城城墙这样圈着，然后呢就可以这个抵挡这个外族人的这种侵略等等等等。其实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他们为什么回去要重建神的圣殿，他们要建圣城，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乃是要带领神的选民回归对耶和华独一真神的敬拜，要进到神的圣殿当中向神献祭，他们要复兴兴起敬拜神的国度，这是神他们要建造圣殿建造圣城的目的。所以先知弥迦他非常的清楚明白神对以色列人所实行的这种审判，目的是叫他们怎么样呢？被掳，叫他们受这样的这个经历，要经历这样的事情，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他们悔改，为的是要叫他们离开偶像的这种崇拜，离开罪恶，使他们能够得以圣洁，然后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回到圣殿当中敬拜神，享受神所赐的这样的福气。因此我们说，在那个黑暗的时期，先知将未来的一种盼望及光明指示给当时的神的选民，也就是说先知告诉神的选民，虽然这样的灾难要临到选民的身上，但是在末后的日子必有许多的民说，来啊，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就是先知告诉以色列民有这样的盼望，耶和华的神，耶和华神不会永远丢弃你们。当你们悔改，当神的日期满足的时候，那么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带领你们再回归，也就是耶和华神他要建立神的国度，耶和华神的国度必然怎么样呢？建立要高过世上一切的强国，并且在末后的日子，那么有许多的人他们会怎么样呢？来到神的圣山，来到神的圣殿，来仰望神，来敬拜神，来投靠神的国度，遵行神的道及听神的训诲，要建立一个普世的这种和平。那么由此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反思，我们从神的选民身上他们所遭遇的，他们所经历的，那么以及他们的盼望，那么先知所预言的，那么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反思。虽然我们今天没有不是像这个以色列民一样，不是像神的选民一样，那么有外在形式上的这种被掳，但是我们知道新冠疫情已经3年半的时间，由于新冠疫情的这样的病毒的这种搅扰，我们来到神的圣殿来敬拜神已经成了一种奢望。3年半的时间，我们想到神的圣殿去敬拜神，就像以色列民被掳在巴比伦在亚述一样，他们想到神的圣殿去敬拜神没有机会，不能去。所以由于病毒的影响，同样我们也是如此，虽然我们外在没有被掳，但是由于这样的病毒的影响，我们也不能够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敬拜神，因为没有线下机会，反反复复有几次恢复又怎么样呢？又关停。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想到神的圣殿当中来敬拜神，没有办法，不能开放。记得我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分享这样的题目，奔雅各神的殿，就是在我们海淀堂这次恢复线下聚会，也就是7月17号的时候，我们恢复了线下聚会，第一次恢复那天，第二堂编外牧师讲道，大师班献诗，他们献了一首诗， 就是今天我们聚会之前所唱的134首金道主殿歌。那么我在听到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圣灵感动我，我在那里激动的落泪。因为什么？上帝带领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圣殿当中来敬拜神。我相信那天大师班献诗也是受圣灵的感动，他们也是非常激动的，我们终于可以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来敬拜神了。所以我在下面听到的时候，我就心里有一个感动，这些经文就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来啊，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我们终于有机会能够到神的圣殿当中来敬拜神了，但是我们又看到另外的一种景象，另外的一种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由于3年半的时间受这个疫情的这个搅扰，我们不能够正常的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来敬拜神。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导致一些弟兄姐妹信心软弱，心偏向了世界，有的时候体贴肉体，甚至有名额也不愿意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来敬拜神。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敬拜神的有多少人呢？我们可以近300人，可能我们不到100人。我也听见过有些弟兄姐妹说，算了，天气太热了，我就在家看直播是一样的。哎呀，路途那么遥远，在家看直播不也可以敬拜吗？算了，我们不去了。另外我还听见积极的有位老阿姨，已经80多岁，然后她跟我说，有年轻人劝她，哎呀，您这么大岁数了，不要去教堂了，就在家拿手机看直播就行了。结果她说不行，我一定要到神的圣殿当中去敬拜神。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坐在那里，我敬拜的时候，我的心情跟我在家看手机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当然我们不是说用手机看直播那么不是敬拜神，也有很多的人能够得着，但是我说如果有机会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要怎么样呢？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来敬拜神。有一个姊妹，她跟我交通的时候跟我说，她每天晚上，她家住在这个海淀南路，离海淀堂不远，她每天晚上都要到教堂外面来祷告。你说她在家里不能祷告吗？她完全可以祷告。我们所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但是怎么样呢？她每天晚上都要到海淀堂的栅栏外边，在那里来祷告神。当然我不是提倡弟兄姐妹注重形式或者注重这个地方，因为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拜神的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乃在于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但是我就是在说一件事情，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有名额的时候，但是因着我们肉体的软弱，因着我们体贴肉体而怎么样呢？不愿意来到神的圣殿。我们形成了一种习惯，哎呀，觉得我干嘛跑那么远的路啊，我还要坐公交车，然后天气这么炎热，我干嘛要到圣殿当中去呢？我在家看直播不一样可以吗？是可以，但是这种心态，这种想法，保罗说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是不是？所以就是因着这样的疫情的搅扰，那么3年半的时间大家就是没有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敬拜神，那么就使弟兄姐妹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人受世俗的搅扰，那么这个心偏向世界等等等等。我也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说，因着不能到神的圣殿当中去敬拜神，我的信心现在特别小，哎呀，我灵里边特别特别的软弱。确确实实，因为我们人真的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自律也好，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智也好，就像保罗说，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在这里听神话语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所罗门他为什么要建造圣殿，所罗巴伯为什么要重建圣殿，乃是要叫选民借着来到圣殿的这样的敬拜，那么恢复这样的恢复圣殿的这种敬拜，使选民要借着圣殿这样的一个敬拜来恢复什么呀？ 选民对耶和华独一真神的这样的敬拜。有的时候当你不来到圣殿当中的时候，我听见有弟兄姐妹说，当他回活在这个家庭当中也好，这种离开教会也好，他说我的心很容易偏离神，很容易被世俗所搅扰。可是当我来到圣殿当中，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哎，我觉得非常的圣洁，哎，我觉得这个心情是非常的这种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近，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的费劲花那么多的金银，所罗门建造圣殿，然后这个所罗巴伯又带领这个选民回归建造圣殿，乃是要叫选民借着圣殿借着这个圣殿恢复选民对耶和华独一真神那种敬拜。那么借着圣殿的这样的敬拜献祭，使他们清楚的知道这殿是什么呀，是分别为圣的殿。那么这殿是敬拜神的殿，那么这个殿是祷告赞美的殿，祈求祷告的殿，那么也是上帝同在的殿，也是我们得真理喂养的殿。因为我们看到所罗门建造完圣殿之后，他要怎么样呢？分别为圣献给神，是不是向神献祭？目的是什么呢？把圣殿分别为圣献给神。那么同样也是为以色列民在圣殿当中献祭，乃是要除去以色列民的罪。所以呢，借着这样的圣殿的这个敬拜，使我们知道这殿是分别为圣的。那么这个殿是敬拜赞美神的，我们来到这里唱诗赞美神，是不是？那我们来到这里祈求祷告神，是不是？所以呢，借着这样的敬拜，使让选民能够知道这些。那么在耶利米书17:26，这里说，必有人从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从便雅悯地、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带着燔祭、平安祭、素祭和乳香并感谢祭到耶和华的殿去。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怎么样，从各处还带着祭物要干什么呢？到神的圣殿去献祭归耶和华，去敬拜神，去赞美神，向神去献祭。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疫情之前，大概现在已经7-8年的时间。有一个我在教堂值班的时候，有一个姊妹打电话，她跟我说，我想问一下，我家住的附近有没有这个聚会点，因为我家离教堂有点远。后来我就问她，我说姊妹你家住在哪里？她说我家住在中关村。大家听了这样的话，你是什么感受？中关村离海淀教堂多远？一站路，是不是？既然你住在中关村，再偏远一点，两站路，这是远吗？并不是远，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神的选民，他们可以说跋山涉水，走很远的路，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去，干嘛呢？去敬拜神，去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到诗篇上有很多的叫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就是神的选民，那么从各处要上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敬拜神之后，就是敬拜神的这个路上也好，然后到圣殿里也好，所唱的这种诗歌，我们叫上行之诗。下行之诗叫什么？是什么呢？是他们敬拜完之后，他们要回到自己的家中生活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他们路上所唱的这种赞美诗叫下行之诗。所以我们看到神的选民在那样的年代，没有车，没有飞机，没有这样的交通工具，但是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要到圣殿当中去敬拜神。我们住在中关村，来到神的圣殿敬拜神，我们觉得有点远，觉得有点远。所以呢，我们说我们的心到底有多少是向着神的，到底有多少是向着神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圣殿，那么我们要知道，刚才说了为什么要建造圣殿，目的是怎么样呢？让选民借着在圣殿的那种敬拜，使他们知道这殿是圣的，使他们知道这殿是祷告的殿，所以让他们知道这殿是分别为圣的殿。那么既然这殿是分别为圣的殿，我们就需要带着一颗怎么样圣洁的心来到主的圣殿，来亲近神，与神相交。 因为这殿是圣的。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他进入耶路撒冷圣殿，那么他看见圣殿当中有很多这个卖牛羊鸽子的，兑换银钱的等等等等。耶稣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耶稣洁净圣殿，赶出里边的牛羊鸽子，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那么耶稣基督要洁净圣殿，为什么？因为神的殿是圣的，神的殿是圣洁的，所以怎么样呢？我们也要圣洁，我们要带着一个圣洁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来到神的圣殿，他们要带着祭物，是不是？他们要向神献祭，目的是什么呀？要除去他们的罪。所以呢，当我们来到神的圣殿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的圣殿是圣的，所以我们要带着一个圣洁的心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来敬拜神，这样我们才能够与神相交。怎样达到呢？就需要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记得听一个姊妹说，跟我说，陈牧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什么问题呢？他说，有人说我们那个祷告，认一次罪就可以了，不能够老认罪，只要认一次罪就可以。他说，你这些说法对不对呀？我当然是比较偏激了，肯定是偏激。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是一个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走这条灵程道路的时候，有谁说我一次罪没有犯过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从亚当夏娃所来的一种罪性嘛，在我们的里面，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警醒，圣灵祷告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没有警醒的时候，我们就犯罪得罪了神。有的时候我们说了不该说的话，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我们心里想了不该想的，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呢？认罪悔改，不是说你认一次罪就够了。当我们来到神的圣殿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殿是圣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呢？成为圣洁，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认罪。那么当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圣殿当中来敬拜神，那么这个圣殿是圣的，我们也要追求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不把有罪的当成无罪，他拯救我们，把我们的罪赦免了，他要我们怎么样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我们怎么样呢？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要知道这殿是什么呀？是赞美敬拜赞美的殿，是敬拜神赞美神的殿。所以我们要带着一颗感恩赞美的心来到主的圣殿敬拜赞美神。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这些以色列民也好，那么我们看到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卫王也好，那么圣经当中那里记载大卫到神的圣殿当中去敬拜神，那么他要怎么样呢？沐浴抹膏进入耶和华的殿去敬拜神。记得有牧师也给我们讲过，那么我们来到神的圣殿，我们要怎么样呢？不但内心要圣洁，我们外在怎么样呢？也要怎么样呢？圣洁。上次我听这个边牧师讲道的时候，他见证了一位牧师，那么他每次到神的圣殿去敬拜神的时候，他总穿那件西服，然后呢头一天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呢？沐浴，要这个来干净，然后呢来穿着整洁的衣服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敬拜赞美神，敬拜赞美神。那么我们看到大卫他同样也是，他沐浴抹膏进入耶和华的殿去敬拜神。另外还有就是，这殿是什么呀？是祈求祷告的殿，是祈求祷告的殿。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些事情是我们自己不能够胜过的，然后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完全交托给神，那么让神来掌管我们，所以我们要向神祈求，我们要向神祷告。那么既然我们知道这殿是祈求祷告的殿，那么我们就需要带着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祷告，来领受神从上面所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进入耶路撒冷圣殿，他洁净圣殿，他为什么要洁净圣殿？不能够把神的圣殿当成贼窝，是不是？因为神的殿是圣的。另外还有耶稣基督他要洁净圣殿，还有目的就是什么呀？要恢复圣殿的功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圣殿的功用是干什么的呢？我的殿是祷告的殿， 你们却把他怎么样，当成贼窝了。也就是祷祈求祷告的殿是亲近神的殿，所以我们说这殿是怎么样，是有上帝同在的殿。有一首歌说这里有神的同在，当然不是说否定我们在家里没有神的同在啊，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有一首歌说这里有神的同在，所以这殿是什么呀，是预表什么，是上帝同在的殿。所以我们从旧约圣经，从这个神的选民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上帝借着圣殿与以色列民同在，那么他们到圣殿当中去敬拜神。所以这殿是什么，是上帝同在的殿。那么我们就需要带着一颗平安喜乐的心来到神的圣殿，享受神的同在。所以有一些人说，哎呀，当我活在家庭当中，或者活在那种不幸的环境当中，心里面没有平安，哎呀，觉得心里边乱糟糟的。当一坐在这里的时候，当他心安静下来的时候，当神他来到神的面前肃静静默的时候，用心来敬拜神的时候，他就感受到了怎么样，上帝的同在，就感受到了上帝的同在，他就享受了神的同在。另外这殿也是什么呀，得真理喂养的殿。所以在这里先知说，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殿是什么，是得真理喂养的殿。所以我们要带着聆听的耳，受教的心，来到神的圣殿，奔耶和华的殿，要什么，要得属灵活水的浇灌，真理马拿的喂养，那么使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得到饱足。所以由此让我们看到，这殿是圣洁的，是祈求祷告的，是感谢赞美神的殿，是有神同在的，那么是得真理喂养的殿。所以先知在这里预言说什么呢，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感谢主，这就是先知带给神的选民的这种盼望，这种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也就是对选民将来的这个一个预言。另外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提醒弟兄姐妹的一点，就是圣殿我们知道分有形的圣殿，也分什么无形的圣殿。那么有形的圣殿是什么呢，比如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挪亚、亚伯拉罕、雅各，他们干什么呢，他们筑坛，筑坛是什么，让人献祭，是不是敬拜耶和华。那我们看到了摩西的时代，那么摩西怎么样呢，也就是旷野时代，他怎么样，建造会幕，是不是目的是借着会幕，那么告诉以色列民神与他们同在，那么确确实实，那么神将在会幕当中，那么白天用云柱带领以色列民走旷野的路程，夜里用火柱来带领他们，是不是当这个火停到哪的时候，会幕就降的就放在哪里，就这样的。到了摩西时代，到了这个旷野时代，那么摩西这个建造会幕，那么干什么呢，敬拜耶和华，带领选民敬拜耶和华。那么我们看到了所罗门时代，那么大卫想建殿，那么神不许可，因为他流人血太多，后来呢让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神的圣殿。那么所罗门建造神的圣殿的目的是归耶和华为圣，那么带领神的选民敬拜耶和华神。那么这都是有形的圣殿，就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一样，就像我们海淀堂一样，那么这是有形的圣殿。那么还有无形的圣殿，无形的圣殿就是在哥林多前书3:16-17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那么在以弗所书2:19-22这里也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所的所在。因此我们说敬拜这个圣殿分有形的 还有是无形的，有形的圣殿和无形的圣殿。那么同样敬拜也分有形的敬拜和无形的敬拜，我们要借着有形的敬拜进入到无形的敬拜当中。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人来到神的圣殿，那么有形的敬拜，弟兄姐妹坐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敬拜神，那么我们要进到无形的敬拜当中。我们人来到神的圣殿，那么我们在神的圣殿当中，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如果你只有有形的圣殿，没有无形的有形的敬拜，没有无形的敬拜的话，那么我觉得这样的敬拜是怎么样呢？不完全的敬拜。你坐在这里，人在这里，你心没在这里，你想我回家怎么坐车呀，然后有没有车呀，然后我回家晚上还没吃饭呢，我吃什么饭呢？那你这样的敬拜等于是什么呀？你只是有形的一个敬拜。所以我们要借着有形的敬拜要进到无形的敬拜当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神。那么由此也给我们带来一个思考，带来一个反思。那么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的心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殿。那么所罗门建造完圣殿之后，那么向神献祭，把圣殿分别为圣归给神。那么同样我们也要怎么样呢？在神的面前来祈求神来除去洗净我们里面一切的污秽，一切的掺杂，一切的世俗，一切的罪恶，就是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东西，跟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是不相符的东西，相对立的东西，我们都要求神为我们除去，那么使我们的内心真正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圣殿，由主耶稣基督永远居住在我们的心中。那么神的殿也要成为敬拜祷告的殿，那么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圣殿。那么主不喜悦我们单单用外在的形式来敬拜神，因为神拯救我们乃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圣殿，做主耶稣基督的安息之所。所以我们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使我们的内心真正成为敬拜祷告神的殿。那么敬拜祷告神的殿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要借着这样的敬拜，我们要与神交通，我们要和神同工，我们要让神得着荣耀。这殿是要让神得荣耀的地方。有一节经文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那么圣殿是什么？是荣耀神的地方。那么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所以呢我们要让我们的身借着我们的身子来怎么样，来荣耀神，真正成为荣耀神的地方。所以就需要我们每个人省察自己，那么我们要恢复圣殿的功用，真正成为主的圣殿，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在敬拜中不断的成长老练，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主的恩典。那么亲爱的父老弟兄姐妹，神既然呼召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选民，那么神怎样呼召以色列民他们归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目的是拯救选民脱离罪恶，恢复对耶和华独一真神的这样的敬拜。那么当日耶稣基督他洁净圣殿，是因为圣殿充满了不义，圣殿充满了不洁。那么这不义和不洁让主耶稣基督的灵担忧，让主耶稣基督的心担忧，令主耶稣基督发怒，所以主耶稣基督拿绳子拧成鞭子来洁净圣殿。那么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是主耶稣基督的圣殿，那么我们也要怎么样呢？要常常的想到我们就是主的圣殿，有主居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来怎么样呢？走余下的道路，走这条永生的道路。那么今天我们受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感动，我们来到这有形的圣殿来敬拜神，那么我们要借着有形的敬拜进入到无形的敬拜当中，我们要用圣洁的心灵来敬拜神，那么我们这样的敬拜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蒙神的喜悦。感谢主的恩典，愿先知的话常常在我们的耳边响起， 先知说，来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大家记住了，要行他的路。就是我们敬拜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是为了领受神的恩典，那么在以后的时日当中，我们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行在神的真理当中，我们才怎么样，保持了这个殿是圣洁的，才是圣洁的。所以呢，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感谢主，愿意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也祝福听神话语的神的众儿女。下面请大家低头闭目，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祝福以上的时间，借着时间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知道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们要常常来到圣殿当中来敬拜你，不但要来到这有形的圣殿，我们也要用无形的圣殿，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这样的敬拜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愿主你圣灵常常的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和亏欠，使我们及时的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使我们恢复圣殿的功用，使这殿成为敬拜赞美的殿，使这殿成为圣洁的殿，使这殿成为祈求祷告的殿，使这殿成为荣耀主名的殿。亲爱的主啊，愿意你圣灵来引导我们，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借着他的仆人给我们分享这样宝贵的信息。下面我来跟弟兄姐妹报告五个事项。首先，天气炎热，请弟兄姐妹着装整洁干净得体，存敬虔的心敬拜上帝。第二，海淀堂从2022年7月17日恢复线下礼拜，参加礼拜呢需要实名预约，通过健康宝扫码查验行程码，测温查验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方可进入。那网络预约呢，从主日0点开启下主日聚会的预约，电话预约从周一上午9点开启主日预约，预约的电话是62572391。那特别提醒大家，电话值班时间是从周一到周六上午9点到11点半，下午1点半到4点。预约成功的弟兄姐妹，因故无法参加的，请务必取消预约。第三，从7月17日起，线下主日礼拜安排有5堂礼拜。那我们现在参加的就是第5堂，时间呢是从早上7点半到8点半，9点半到10点半，11点半到12点半，下午2点到3点，以及傍晚6点到7点。那由于场地呢要消毒，所以每一次礼拜前30分钟呢方可进入教堂，弟兄姐妹需要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以免等候时间过长。第四，海淀堂开展线上新人接待事工，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教会、学习信仰，或是要委身参加小组团契，我们可以扫描二维码来报名，我们会有同工呢与您联络。特别提醒的是，由于我们服事力量有限，线上新人接待只针对在住在北京的弟兄姐妹。第五是参加线上敬拜的弟兄姐妹，有感动愿意奉献的，可以扫码奉献，愿主赐福。好，这是五个事项。下面我们一起来歌诗新编赞美诗第144首《安息圣日歌》，弟兄姐妹请示例。
生日，赐我玛拿养灵犀，生命永存的蜂蜜，生命永存的蜂蜜，感谢祈祷热心情。向上神主欢喜，主赐平安又慈恩，今日充满我的心，今日充满我的心，现在安心无虑，永久安息的凭据，永安之境存在天，转灯神土见中面，转灯神土见中。
弟兄姐妹请依然侍立，我们请陈牧师祝福。
好，请弟兄姐妹低头闭目，我们一同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所赐的平安喜乐感动交通与引领，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姐妹请坐，海淀堂第五堂礼拜结束，愿神祝福大家。